师父，就是屏幕上我在看我相的这个概念的时候，这是佛学大词典里边的，我有点读不懂，师父麻烦师父给解释一下。就是这里边他说我相，他解释说为众生于五阴法中若即若离，即我所知时是名我相。就这里面他又解释了，若即若离者，为即因是我，离因是我也。这个话我就不太懂。师父就先。
五阴法即因就是五阴法其中一因嘛。五阴法你知道是哪五阴不知道？
色受想行识哈。
好吧，那就色因是我。
啊、
哦。或者叫受因是我，或者想因是我，或者行因是我，或者识因是我。
好好好，师父。那后面这个离因是我呢？
即因是我，离因是我，就是离开色是我，离开受是我，离开想是我，
哦、
这就是即和离。
太棒了。
师兄，这个即和离它是相对的，是相反的。
啊、哦，太棒了！我是说即因是我，我还能理解，离因怎么能是我呢？好，师父一说，我明白了。太棒了，我所者，我即假名，还有师父这个。我所者，我即假名，我所即五阴者，这还好理解。我即假名，这啥意思啊？
我就是个假名嘛，假名是我。这个，我这大解释字面意思都不用解释。
哦，假设了一个我。
我就是假名，我就假称呼一下而已，就这就是我这个假名嘛。
好，
不是假设一个我。
哦，
师兄，
哎，
这个后边是，你看我所者，后边是解释我和我所的。
对呀、
啊，我是假名，我所是五音，他是这么解释的。
对对对，我知道这个，但是这个我即假名，对师父一说，就是一个假名，没有实质性的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师父。
齐老师，这个离音离开音还有什么呢？没太理解。
你那个记就思维嫉妒啊，思维嫉妒不像你现在这个想法，而是什么是我呀、啊？离开某离，比方离开色是我，或者是离开受是我，这就离音是我，音不五音嘛。
哦，离开一个音，剩下的四个音。
离开这就是我，离开受就是我，离开行就是我，离开是就是我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齐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这个你看这里有一个知痛，有一个痛，那这个知痛呢是不是还是相对的？能说是主人公吗？
没听懂，相对啥景色？
你看这里有一个知痛和所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知痛、然后那个看起来还是有相对的概念，那么这个
没有相对啊，没有看出来相对。
啊、
哦，这师兄这里没有所痛，就是知痛，哪有所呀？
所痛啊都没有说。
你看啊，那个感知到了痛，那么主人公感知到了痛，那痛就是所痛，主人公就是知痛。
哪会是所痛啊？
不能这么理解啊。好的好的，那我理解不对。齐老师，你能讲能知和所知吗？
不是，他说的能知和所知在这里头哪里都说了。
知痛的这个还是知痛的这个师傅就是知痛的这个是主人公，这个他这块还有误解，他认为痛是所知，知痛的这个知是能知，
这个说法有道理啊。
但是如果这
我这一段话就是说这一段话没有去讨论能知所知，他不过他这样认识能知所知，我觉得是对的，这样是啊，
嗯，
所以听你的我也是先说是吗？
师兄您再说一下，我刚才给打断了，
是不是也是方便说？
啥方便说？
就并不透彻，因为它有一个棱枝。
哪有啥透彻不透彻？真的不透彻了，怎么了？
哦，我多事了。好，好。
邱老师你好。
你好。
我想请教邱老师，千座以后可以修大圆满吗？
对啥？
可以修大圆满吗？
大圆满？
哎，师兄，我打
大圆满呢。
对，师傅，他是说
这个修藏密大圆满，修藏密大圆满，这到藏密那儿去求法啊。
哦，
师兄，我插一句可以吗？咱们心中心本用大圆满，他这个有这个。原来老人讲过一个九乘四谛，咱们这个是最上一个四谛，这是无上的一个大圆满，就是咱们心中心法。你还有什么圆满吗？
我记得原来老人也这样讲过。那有
咱们九乘四谛先点点。
嗯嗯。
我听到这个话像啥呀、啊？打个比方，我像是高中毕业以后可以去看初中的课本吗？好像这个意思。
谢谢老师，知道了。
师父，新师兄问说，心中心法是永恒住世吗？
永恒住世啥意思啊？永恒住世是说人要永恒住世就人不会死，你说心中心法永恒住世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永远在世界上传心中心法，
是这样吗？
还不好理解的，这个永恒住世啥意思。
应该是您说的这个意思，是您说的这个意思。
他自己说啥？永恒住世啥意思？他自己讲。
就像您说的，师傅，他说，嗯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心中心法永远在世上。
说这个心干啥用啊？
秦师兄听到了吗？
有啥用处吗？操这心干啥了？那就猜一猜吧。我现在不准备修心中心法，以后多生多劫再修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秦师兄，不知道您方便不？
怕以后你们有没有心中心法？问一问，我到以后多生多劫能遇到心中心法不能？还会不会住世啊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现在不要修，
他是这个意思。
多生多劫之后再修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师傅，他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嗯嗯的。师傅，秦师兄说怕弥勒佛之后没法了啊，法没了。
弥勒佛住世，这弥勒佛之后，你干啥呀？你是等到那时候修，现在你干啥呀？等到弥勒佛之后再修，弥勒佛之后你还在不在那？谁知道啊？
哎呀，新师兄听到了吗？哎，如果想交流的话，还接着可以打字哈。知道了哈，师傅他说知道了。师父，顾师兄他说，请教师父，我看到的元音上师和传法师讲金刚持是不出声，称一法师在群里要求出微声，许多师兄都困惑了，不知以哪种微标准在修法。
我不差言，
对这个没法说，我不知道师兄您是您认为呢？破迷开悟师兄您认为应该怎么做？我们祖师
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你想听谁的听谁的，不插言不干涉。
对，另外祖师怎么说的，我相信师兄也看过祖师的开示哈，您应该知道怎么做。以祖师为准哈，以祖师说的为准。我师兄说我认为应该按照元音上师标准为依据，对的，我也是这么认为啊。
齐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我也有一次听好多师兄说，他们有时候大家打坐的时候头会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？
不要处理。
哦。
多少这关吃肉，我少不要处，不要理睬的。
好，好，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这个师兄
啊。
嗯。我不是很明白，就是说，纵饶百万劫， 依旧落空亡。
嗯，我们请师傅来给解答一下，你这块有疑问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吗？
对对，
师傅
你讲吧，你跟他说这你能说得了？
我说不太好，师傅说吧。
你说不太好听的了，讲吧。
嗯，就是正如黄龙祖师所说，纵饶百万劫，依旧落空亡嘛。百万劫很长了，对吧？你多长时间依旧落空亡？就跟我们肉体一样，肉体可能仅百年就死掉了。那你这个阳神？
师兄，他说的是这个阳神，这个寿命长，能活多百万劫，但是说这之后，他依然是要幻灭，依然是要幻灭的。说是这个，
对对。对依然是要死的。
这个阳神那可以解释一下吗？
那这个我解释不好，师傅来解释吧。
阳神这是咋解释啊？这搜索一下吧，把阳神这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佛学大词典。
这个阳神是不是就是灵魂出窍的意思？
搜索一下佛学大词典就知道了。
啊啊
啊！师兄，我把老人讲的里边我给发过去了，这个我感觉讲的还挺细致的，在中游里边讲的。
啊、嗯哦，对，佛学大词典里这没有阳神这个词。
所以他也能说到一声声，
对，一声声应该有，阳神没有。
嗯，看到了。
嗯。啊，师兄，你看这块哈，你看，刘师兄给您那个用这个颜色标起来了，中阴身就是第七识所化的食神，食神有阳神与阴神之分，阳神就是功夫好，能够现象，就大家能看着。阴身就是功夫差，不能现象。阴身他自己出去，他自己知道，别人看不见。假如我们真能出神的话，一切都不能阻碍了。有人说假话，我们一听就知道。有人说我出神了，碰到一条大河，没有桥，我不能过去，只有求观世音菩萨，后来观音菩萨把我扶过去了。我说这真是胡说八道，这哪里是出神了，是出鬼了。如果是真出神就能飘了，怎么连大河还过不去呢？师兄了解了吗？就是还是一声神，其实就是一声神。阳神呢，就是他能现象，别人能看见他，就叫阳神。第七识所化的。就是我们还是第七识所化的食神。
哦，以前有个这样的公案，就是那是哪个和尚出去偷什么
偷人家的鸭子？对对
对
对, 对，是有个小和尚。
啊、
对对对对对对、
啊，
就是这样的。
他那是不是就是阳神？阳神就是能看到。
哎，那个是出阳神吗？那别人看不见他好像。但是他自己能做事，应该叫阴神吧？师父是这样吗？是应该叫阴神吧？
没有听到过说阴神，没有听到过，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。
就上面、这个、上面刚才师父
那个，就你说的那个偷鸭子公案呢、啊，就是说的一声神，
一声神哈，他没有说阴神阳神之说。
师兄，刚刚你说偷鸭子那个别人能看到，那个是出了阳神那个。
哦，他别人看见他了是吗？看见他
别人能看到。能看到。那个农民追他不出寺庙了吗？追他呀。就是你是和尚、还偷鸭子。
如果看到了，对，就是阳神是。
哦，这个阳神和一声声是一个吗？是一个。嗯，
师傅，就是阳神就应该是一声声吧，师傅。
哦，是就是说的他、啊，
就是说的他，对。
师兄，我插一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 圆寂老人曾经开始说，所谓的道家的这个阳神就是一生身，道家见到一气化三清，说白了就是三个一生身，这就是所谓的道家，也就是就跟所谓的就是道家所谓练到家了吧。
嗯
嗯，大齐就是这意思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圆寂老人开始说的。
好好的，谢谢。
齐老师，这阴神也是一生身吗？
是一生身的一种，对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师傅，
你什么说啥？
他说阴神是不是也是一生身？前面说的。
哦、当然是啊。
嗯嗯嗯。
这点成了问题了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是，大家可能看书少一些，不了解。
那好吧，那说个你要说是不了解，不知道这个概念，说个号是一生身，有什么帮助吗？
嗯。
陈老师好。
啊，您好。
陈老师，请您开示。但见凡情，不求圣洁。34万。
换一句话说吧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平常心是道。
平常心是道，哦，感恩老师。
那高远心，那种好高骛远的高远心不是道，平常心是道。
哦，感恩老师，好。
师兄我找到一个，
嗯，
找到一个《入楞伽心探玄》里面的，
嗯，
然后说你看我发到聊天区了。
我给师傅念一下，您的问题是说什么？师傅，我先念一下这个他查到的内容，师傅，然后你再问问题啊。
哦、
这是《入楞伽心探玄》里边说的，说第七识恒审思量我相随，恒知第八识的见分为我。恒审思量就是忘记，我相随就是忘执。由于忘记忘执是升起第六识的根本，所以说。第七识是一根。师兄您的问题是什么？
就是这个见分是具体是一个什么，是能见的意思吗？这个见，然后为什么
第八识的见分、嗯、你把这个弄清楚。第八识两分呢、啊、见分和相分。所谓见分就是能见那个一个。所谓相分就是起现形象，也就是所见。就第八识分成能见所见，见分就是我，相分就是我所见，这叫我所。
齐老师能说前六识包含在第八识里吗？能这么说吗？
不是包含，是从第八识升起。
升起。
原本没有前七识，不是光前六识，都是从第八识升起的。
哦，好好，感谢齐老师。好，
齐老师好。
好、no. ，
我就是最近蛮烦恼了，就是有各种，好像是各种习性，就是觉知越来越强，然后就发现自己，但是又。发现自己各种问题，然后又克服不了啊、那这个我请教那个郭老师，他周末有来厦门，他说就不要去理会，不要去理会这个，就是但是不去理会，可是又时不时会被他拉走，这个是不是主要都是我们？刚才说到第八识，都是因为第八识这个，我们这些习性在拉着，导致我们不能。
你把修行忘了，关照打坐，你把这个事忘了。
哦。
关照打坐能解决你说这个问题。
嗯。所以终究还是功力不足，就是。
还是要修行。
嗯嗯，就是修行。然后就像我们打坐一样，就是努力的。反正 被拉走就努力拉回来，像就一心叫什么？
我没有说什么，这是你说的。我说是你打坐修行，我说的实修。
嗯，就是目前做不到，就是努力的打坐修行就是的，其他的不用多想。
你这个说法我同意，现在这个说法我同意。
嗯，好吧，终于说了盈利的。行行行，那我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其实感觉自己有问题，但好像
想解决问题就要实修啊，就要跟关照打坐，就要没有这个修行你咋解决啊？我们俩问答以后你能解决，解决不了。问答以后顶多是明理，
嗯，
那是明理哦，知道怎么做了，不等于已经做了。已经做你还得修行。
是是是。好。行，那我的问题。
不能代替修行，问答仅仅是明理，不能代替你实修。
是。就是既要指明个方向或者坚定个信心。上次我自我反省一下，确实是发心有问题。调整一下就好一点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啊，你好那个齐老师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两天感觉就是上了座以后念咒念不出来，就跟气虚一样那种没劲儿。就是刚才我刚打了也就40分钟就念不动了，跟那种感觉就是气虚就撑不下去了那种感觉。
不是心中心法吧？
我打的是
心中心法，是两个小时不能少的，如果不够两小时你就不要接心中心印了啊。
我
不够两个小时不要修心中心法。
我一直都是两小时，就是刚才到就是打了四
分钟。
才那个
是两小时不是？
我现在重打，我修一下重新打。
不是重新，这不可。不够两小时就不要接心中心印。慢法、
哦。知道了。
你不如法的修就是慢法，看不起心中心法你都敢改。不够两小时敢改着改成不够两小时，你真是轻慢佛法。
没有
改
啊。我是打了
不修不等于轻慢。修改这按自己的意愿修改那就是轻慢心中心法。
不是那个齐老师，我是打了40分钟，我打不下去了，我就下座了，我先休息一会儿再重新
打。那不就是轻慢心中心法吗？你打不下去不要接心中心印啊。
哦，
接下来就必须打下去。
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就不到两个小时不能下座呀，师兄啊，这个是最起码的。你上闹表，不到两个小时不能下座。
我刚才实在是念不下去了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
师兄啊，师兄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平时的这个体力是什么情况？
那段前段时间都没事，就这段时间有点那种都胆囊炎啊什么的，主要就是还是感觉就是晚上睡的也不是太好，就气虚，就是你就是没劲儿支撑两个小时那种。有的时候我是那个这个40分钟我实在是往下坚持不住了吧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然后重新再上座，那样不行的话，就只要上座就必须俩小时。刚才齐老师说的这么厉害，就是这意思。
不是说上座必须俩小时，修心中心法必须俩小时。你要上座修的不是心中心法，那谁要求俩小时了？心中心法必须俩小时，不够俩小时就不要修心中心法，你不能修改。
嗯，知道了。
还有师兄，就是我听您说哈，应该也没啥大毛病。就是你如果硬坚持哈，这两小时是能坐下来的。
哪个不是硬坚持的呀？
对，
谁是顺利坐下来的呀？
是的，是
吗？哎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都挺难过的，一开始这两小时都是贵在坚持。你别想你身体不行，你身体可能比很多人都好很多呀。你还不是那最差的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岁数不大呀。
不是，我是说你这个体质不是最差的，所以说师兄你能坚持下来，就以后凡是这样的，我就硬挺过他两小时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你这没啥问题吗？听着，
哪个不是硬挺着呀？本就是硬挺着两个小时。
我记得师兄经常上麦，他以前说是有心脏哪里不舒服的，好像是有问题。
不是不是，他可能太在意他的身体了，不要太在意你的身体。打坐
那些毛病都基本都好多了。
对对对，不要太在意哈。上坐就是坚持两小时下来。刚才有师兄告诉您哈，是你如果身体觉得累，他可以靠点东西，但是要在你的那个腰下部靠哈，可以稍微靠着点东西。哎，这样可能
是最近没太上麦听那个，没听没太就是那个听课，我就感觉就是。实际上真是心比从前有点那个退步了那种，就是没有一开始那种感觉，就是实际上最难的是前三印也都挺下来了，现在都第五印了，第五印的手没事儿，就是心里感觉就是心力比从前减弱了，实际上我觉得是应该这样，
对，
要挺也能挺下来，
没错，你能坚持的师兄，肯定你能坚持。那就是没事还是上来就是上麦来听一听，或者跟老师聊一聊都可以哈。
嗯，
大家互相鼓励着，你这样可能坐就很就是坐下来。
对，就是钱嘛。
哦，张师兄，我看见那个圆圆老人，咱们刚学过，就是说那个不能靠着，容易吐血吧？您再翻
摇一下，摇一下。腰在腰以下，
我知道
，不能往上靠，往上靠是有问题的。这个腰以下，这个老人也说过，
对对，我专门问的老师，我就专门问老师哪些东西不能做，就是怎么样的。
对，
但是主要我觉得我就是刚才一说，就是我最近没那个文思嘛，就是没太看这方面的书，就是心没有从前那么就是那个坚持度那个小了，应该是。就是新的事儿，还是新的事儿，自己的事儿。实际上做咋不能做呢？
是师兄，你肯定能坚持。那一会儿我们去接着去打坐哈，今天没做呢是吧？那一会儿我们把那一坐打了哈。
好的好的。
好，师兄。
哎，师兄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段时间老师感觉到。上座的时候老是迷惑，一迷惑那手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松了，松了滑了，就在街上。他那个打坐的时间点晚上，就是12点之前，12点左右的时候，跟白天打有什么大的区别吗？
师傅，
听明说的啥？这反头给他重复重复吧。
我
师傅。
大一点，
对，您大点声也可以。
我再大一点声音。就是上座的时候，有时候经常迷惑，就是迷糊了就是就跟打盹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打盹了就睡了，迷糊了就迷糊就是瞌睡嘛。
睡觉哪能当成打坐呀、啊？不能睡觉，不能睡觉，睡觉不能当打坐。
他一上去一会儿他就迷糊了。他就可以，
那得靠你自己坚持。
这样之后感觉到意识到了之后，赶紧的，把再坚持好，再多放长一点时间，就是这样子。
你现在就睡觉不行，不能代替他对吧？
对啊，他这样之后就中间他就有那么一段就迷糊了，就打瞌睡了呀，就那种感觉。到后来我就。
我跟你说，不要这样迷糊也可以，总不能这么讲。我这样讲，你信不信？我告诉你，行，迷糊不要紧，就尽管迷糊，你信吗？所以啊，你是明智呀、啊，明明。
这样之后他就，我就加时间，往后推时间，就这样子。赶紧把印再结好，再加时间。这样能行吧？
我加时间是说不要迷糊。
也不想叫迷糊呀，还是迷糊。
也不能跟你说迷糊也可以。我不刚才说了，我说不要紧，你别怕迷糊，尽管迷糊都不要紧，你信吗？
不行，
你信不信？
有时候，行吧，知道了，还是不想理，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了。
师兄，您刚才说是你晚上是几点打坐？
十一点，从十一点之前开始吧，十一点十点五十四十几的时候开始嘛。白天要不是顾不上打的时候，或者早晨那个有其他事情不方便，就十一点之前，十一点之前嘛，十一点之前到一点。
嗯，就是说你晚上打坐的时候就容易迷糊是吧？要早晨打坐就好一点是吗？
早晨打坐是以前的时候是，因为现在是放假的什么的，那个那时候打的时候五点之后打四点五点的时候打，那时候打第一轮的时候没感觉到什么，感觉到还挺那个的。后来之后到第二轮了，到了第四印三印的时候，那个就那就光迷糊了。
对，一个是你看看你的时间点哈，你看你的时间点，你比如说我一般人那个时候是比较困的，确实是。你看你的时间段最好是睡好了，找个时间点去打坐，可能差一迷糊。
但是白天呢，感觉到又不是
早上，你最好是。对，
是啊，早上有时候有些小孩有些事情呀，学点东西啊什么的，感觉到时间没挑开。感觉到好像有时候两点多也是还那个什么，还好，就也是还稍微强一点点，两点到四点的时候，那还能行。
对，师兄自己调整一下吧，睡觉是不行的，
时间就可以了。那就是对，不是这个是我说这还是时间点的问题，总体来讲，所以说这个事情。
对，那个时候身体很疲惫，就容易睡。
他们有的跟我其他一块玩的什么同学了什么说，有时候你那开玩笑的时候，师兄说那个这个夜里阴气太盛是怎么着的，我说
哪有那些事啊，不是啊，
不
要想那么多，
牵扯
对呀、不要想那么，就是因为你身体疲惫啦，
疲惫
了，对对对对，你自己调整一下，对对对，自己调整一下。
你说白天确实忙，顾不上，只能。
那你晚上休的话，那你就坚持啊！你要有迷糊之前，对呀、你迷糊之前你就提醒自己啊，大声念咒，老人不也说过？这些方法提醒自己。
那就想办法自己多提醒自己，不要再迷糊了。
是的，师兄。
行，好的，谢谢师兄。
没事，好，
谢谢老师。谢谢师傅。
好，那个齐老师好。
好。
我刚听的刚才那个师兄说了，他下坐了，我想坐，我前天打了一坐，我也是打了一个小时下坐了。我因为啥下坐吧，我是打了一个小时之后突然后背一阵凉风。后背上一阵这个风特别凉，风这个呼噜呼噜的响，这个风。我想的可能是我的风扇外面那个风扇开得太大了，我又下坐个风扇。给风扇调了调，我又重新又打了一座，又重新打两个小时打一座。我这是不是以后也不能下座呀？这种情况，
你不能重新打吗？你这个间断这个都不算数了，那你不算数了，就还说啥？你现在就不说什么了。
我又重新又打一座呀。
你就是重新打，前头已经不算了，你还说它干什么呀？那不已经不算数了吗？
是不算了，我就想问这个情况。
那不说数还讲他干什么呀？就不说他了。
我说以后遇到这个凉风这种情况，
你不都是弄好风扇以后没有凉风的时候，不是又打了俩小时吗？
对。
我这理解对不对呀？这个意思不是？
对对对。
既然又打了两小时，前头那还说他干啥？忘掉他，没发生过。
好。
管他那事干啥了？
我还想说啥吧？我不是后面又打一座之后，打了又不到十分钟吧，我感觉到，然后开始。
我跟你说，当然不行。
不是，我就说我后面加了一座那个情况，我又打了个两个小时，刚打了有十分钟之后，然后感觉那个脚底下就那个一股凉风，然后凉风上来，然后从那个右腿开始。
你跟我说糊涂了，到底是啥时候凉风啊？
我又打了一座。
21前的是21后凉风啊？
前面那一座不算的，后面那一座我又重新打一座。 重新答
应。都说了，钱的都不算了，还有啥？还在说呢。
师傅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位师兄重新打的时候，他想描述一下后来那一座他遇到的情况。
对对对，
他说又十来分钟，脚底下就又出凉风了。他想描述一下后边打这一座的时候，他遇到这些境界。师傅，
哎，对对对，然后绳子，然后一直往上走，然后打腿。
怎么了？我倒是没有这往这出凉风怎么了？
不是不是。那到凉风到后半，我右半那身子整个一半那身子是凉的，左半那是正常，右半边是凉的。这个状况一直坚持到
多少
个小时？
你打了多少座了？
我打了有千座了，110多座。
打了100多座了，都这100多座了都有这个事没有啊？凉风？
没有，我第一次遇到，我之前都是疼，都是身上疼，我光听说这疼那疼。
之前呢，我说之前那个凉风不凉风啊？我说那个、
没有，第一次遇到这个，他不是凉风，这个身体就半拉身体从里往外凉，半拉身体冰凉冰凉的，他这会儿没有
凉风。凉
的，
我从里往外凉不凉？你这个现象以前有没有？就这个意思。
没有，第一次这是，第一次遇到这情况。
遇到这情况你有什么想法吗？
有一个多小时我没啥想法，我就打的时候当时有点害怕，因为他凉的时间太长了，以前又是猛一冷猛一一那打个好像打过去了，这时候是因为他时间太长，一个多小时快基本上一个半多小时了吧，到后来慢慢我实在凉的受不了了，我当时我不敢动，因为他这种状况就是一半那凉一半那热，我不敢动，我坐着了我都一直黏住，我也不敢动，然后到最后实在凉的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就动了动之后，然后活动反正腿动动吧，身子扭扭之后，然后慢慢过来劲了，到最后这一座打完两个小时了。
你说这个意思是要什么呀、啊、就是要我说算数不算数，要干什么呀、啊、说这个。
我不知道
你要干，你就是你的要求是什么呀、啊、我得听明白啊，要不然我。听不明白，我没听懂，我没听懂你说的，就是要我干什么、啊？就这个。
哎，假如我就说这个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主要是刚才我想，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啥？我这个情况，我回来之后，我也问俺的老师了，问那个马老师了。他说你这是这个，他给我解释了。他说你这个是那个，就是好像是就是叫啥呀？叫土。出病根了吧，都是好像是。他以前师兄也有这个情况，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有这个情况，我是第一次遇到这。我以前都听师兄们说的，都是好像都是疼啊，都是这。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凉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想到我是不是哪地方修的不对了，或者是哪地方哪个环节出错了，是咋回事？然后就问那个马老师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以前他说别的师兄也有这个情况，他说正常，所以我都没想尽头了。今天我为啥提这个问题了吧？你刚才那个师兄也说了，他中间下来了，我一想我中间我不第一次中间下来嘛，我想我这是不是也做得不如法了，我就顺便上来问了问，就这个意思，别的我也没啥意思了。
下来当然不行，中间下来还算打坐呀、
啊、哎，那个我知道，那肯定不算的，我知道，我也是说是下来想挑风扇的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重新
按住。
师兄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就是你打坐的时候、
嗯、
你这个腰部和腿部都护好了是吧？
嗯，我第二次上的时候我护好了，我腰后来我又围了个，因为我在家里面打的吧，温度比较高一点，我然后我都用那个围着护住腰，用那个单子护住腰，护住那个啥。
腿呢？
腿也盖住了呀，腿有个纱巾盖住的、
嗯嗯嗯、
然后头肩膀上配了个纱巾。我刚开始的时候、
嗯、
那时候我想到不是温度高嘛，我就盖了个纱巾，我也没管它，结果后面一个、
嗯、
可能都快一个小时吧，打了以后面突然一阵风给后背上呼噜呼噜的特别凉，我不敢打了，我都不能，我都有凉风，我都不能打，我就下来了，我就把个风扇调好，我又重新再打，那时候我都呼上了。
嗯嗯 嗯, 嗯，对，师兄你要风扇调好了以后再有这些现象就不用管它，2小时下来就可以了，
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因为你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？
那第二天做好了，刚开始不是没做好吗？
对对对，就是以后哈做好了，如果再出现这些现象就不用管它。凉了热了都有可能的，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。 不是，有可能有的人是凉，有可能有的人是热。
我主要是凉的时间太长了，一个多小时，基本上
都不用管，不用管，
快打完了。
嗯。
所以我心里面有点，我想到我是不是？
那你后来再打坐是不是不凉了，师兄？
啊？
我说你后来再打坐是不是不凉了？
我这一坐是前天，哎，昨天打了一坐。昨天
的事。今天呢？
今天那一坐没事了。
啊，好了，那就行了，不用管他了，不用管他了啊，不要考虑了。
嗯。
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哈，不用担心。嗯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个齐老师，我就前几天还有打了一坐是啥情况？我不是没有盘腿嘛，我都是半坐，走了有20多公分高的样，两个腿交叉坐那样打的坐，然后打的就是那个右腿。突然之间就是说他不是疼，他要是疼吧我能忍受，坐到了不动。他不是疼，他说不上来，不知道是酸也不知道是困，不知道是啥感觉，反正浑身难受，打哆嗦，就是浑身打颤。然后打到颤念我都念咒，打到颤又只想好像从此坐不上，好像蹦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只想往上窜的那种感觉。浑身打颤，我不知道为啥情况。我想问那个想问啥意思吧，就是我就是怕。我到时候如果是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，我要是如果是控制不住，因为他如果是疼的我能控制住坐到的不动，因为他这个控制不住，他浑身打抖，浑身哆嗦，控制不住。我反正我如果是真要是控制不住一下弹起来的或者是咋回事，我那自己做算不算呢？
你会那么多事啊，只管打坐吧，
是不是？只管念咒是吧？那好，我知道了。
师傅，他是说他就是那一坐哈，他腿是酸呢，还是怎么着？他控制不住，身体抖。他问站起来走一走可不可以？是不是师兄这样？
可以站起来走。
不是，我知道不能站起来走。我光想站起来，但是我知道不能站起来。我就是说他抖的时候，因为我抖的时候，我就身子光想往上窜那种感觉。光想往上冲那种感觉，我就说万一我要控制不住冲起来了，那不是屁股不是离开座位了吗？我就说这离开座位了、
啊、
我是这个意思、啊、那他算不算那一座还算不算？
师傅您听明白了吗？他是说这
哪有算不算的事啊？只有打坐的事，哪有啥算不算的事啊？
对，
你看看三代祖师哪位祖师说出来过算不算的事。
好了，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师傅，以后专心打坐，啥也不想。不管遇到啥情况，不管怎么，只管念咒，就坚持不低于两小时，收运不倒不散，坚持念咒，隔日不休都行了，走到这都行。以后我啥也不想了。啊，谢谢老师啊，谢谢齐老师，谢谢师兄。我下麦了啊。
好的，好，师兄。
还有我打坐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最近因为我上座了之后，我觉得我特别睡的方面，我也不知道是傻坐还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就是很难睡那样子。反正一上座了，反正我要睡多一点，我怕我上座了就昏沉，所以我。但是还是昏沉，可能这个是要我去克服的吧。
师兄，您是说你上座的时候容易昏沉是吧？容易睡觉是这样吗？
对，还有平时我也比，就是我上座了之后，我比平时睡得多一点了。
啊，就是打坐完了以后，你平时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多是吗？
对呀、啊。因为我就觉得我很想睡觉，我老是，就像刚才有一个那个师兄也说他，他说忘了他怎么说。
师兄，您知道吧？你在座上如果睡觉的话，你怎么做？你知道是吧？
我还是走站过来，还是继续打坐啊？不能放弃啊！
嗯，还有要昏沉的时候就提醒自己那个时候。
还有齐老师也说过要睁开眼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坐了之后我特别喜欢眯着眼睛。
的时候眯着眼睛是就是这样子的。
眯着眼睛是对着昏沉才那么说话。
对。
是对着昏沉的，打坐哪能睁开眼睛的？你不会误会吧？不会，我是不会误会成睁开眼睛打坐，会不会这样误会吧？
就是
不说话了。
嗯。
啥意思啊？
是因为听明白了吗？师傅说的，你平时打坐是眼睛是怎么做的？是睁着的还是半闭着的？
我精神的时候我可以，有时候我半闭的也可以啊，但是我就是昏沉了，你想睁开眼睛也睁不了，我感觉。睁一会
我说的是不昏沉，不昏沉是睁着眼睛的。
嗯，有时候是不昏沉。但是还是有点昏
沉。他说的啥？我没听清。
师兄，师傅问您，就是你不昏沉的时候，眼睛是怎么做的？是半睁着的，还是就是睁开的？
我也是闭着眼睛的。
嗯。
对，闭着眼睛才对。哪能睁眼打坐呀？
但是我也遇到刚才那个师兄说，就是气不足那样子。我念着念不出声，
别往气不足那想啊，师兄。
我咋回事了？我都没听懂他说的啥意思。气不足怎么了？
他有时候也念不出来，他认为是气不足。
气不足就怎么了？
怎么了，师兄？
怎么处理了？
怎么处理？我就心里念呗，那还能咋的？可以不？
我以为你真的气不足了就睁开眼睛是吗？
气不足的话那昏沉的就省睁睁了他一会他又闭上。
哎，你说我是又糊涂了。听不懂你说的啥意思。
这个师兄就是昏沉知道吧师傅，他说他想睁开眼睛，但是他一会儿他又昏沉了，他就又闭上眼睛了，可能是这个样子是吧师兄。
你想啊，他是不是把那个就把那个入定也当成昏沉了？会不会啊？
入定也叫成昏沉。但是我觉得我为了这个打坐，我都是现在我基本都是早上尽量早上打坐。
你看，就像老人所说，妄念打不动了，昼夜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算。那个时候妄念打不动了，昼夜持不动了，那就叫昏沉了。我不知道的是那种情况不是？
对，师兄，那个时候你昏沉的时候，妄念是什么情况？有没有妄念啊？还
有，妄念就是想其他的事情，我感觉。
对他就是昏沉了，困的。
那就是昏沉。
对。
念头跑了。
对，昏沉了。另外还真得注意，听那个咒语。如果你越昏沉，不是你越是跟着妄念跑，可能越容易昏沉。你盯住咒，反倒不昏沉了，师兄。
是不是我念的太快了？我感觉我念得很快那样子。
诶，是到十二遍吗，师兄？不能快于这个，最快就十二遍了。你自己在坐下掐着表试一试这个速度。对，
没有看过表，
你得掐着表看一下。那你十到十二遍你怎么把握的？
我这个我没有去注意过。
对，
因为刚开始嘛，现在就想先坐下来先。那我有时间我再试一下，一分钟看一下我念的是几个。
对。你最好是把这个速度对习惯于这个十到十二遍，你自己再坐下试试。我念十到十二遍是个什么速度，那我坐上的时候也按这个速度来念。知道吧师兄？
那我没什么了。
好的师兄。
我有个疑问哈，就是那个师兄一直说他气不足。不是说不需要出声念吗？那不需要出声的话，跟那个气足不足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关系的？难道是一直出声念吗？我也不知道那个师兄是咋理解的。
师兄对，师兄是怎么念咒的？出声不出声啊？
出声念， 一般都是初三的念的多，就是。
师兄是怕昏沉，然后你才出声念的吗？还是平时就一直出声念呢？
嗯，差不多都是出声念的。
诶？
听到吗？
对呀，不是，谁告诉你要出声念的？就是昏沉了，对着这个昏沉才出声念呢。你不昏沉的时候，没让你出声念啊？
但是也是轻声的念啊。
不出声的。声带是不震动的，师兄。
声带不震动的。
对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就我们平时说话，声带是。
不是口念的呀，不是用嘴念的，是心念的呀。心念耳闻嘛。
这我嘴巴还是动啊。我觉得不应该。
那是为了帮助听见，主要是听见的，不是念出来的，是听出来的，听不到，哎，嘴动动帮助听，不是要念。主要是听闻呐、啊，重在听闻，咒语是听出来的。今天耳闻嘛、啊，耳闻不是要口念，口不念。
嗯，
哎，我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嘴少动动，帮助听到，这就是说啊，嘴唇微动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帮助听到，重在听，不是念，不在念而在听。
嗯，
注意听，并不是要念，是注意听。
嗯，那谢谢齐老师。
师兄可以那个回去试一试哈，就是这个信念耳闻、
嗯，
关键在听闻，听闻这个咒语。嘴动是你听不清楚的时候，帮助你听到这个咒音。
我的理解，心内文就是不用我们的喉咙喊出声，就是心里面默念，就是我们记得清清楚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
听得清清楚楚。
注意听，注意听，听不懂啊！我说注意听，这个话听不懂啊。
听懂。
对啊，心念文是注意听，听不到。嘴唇动一动是帮助听，并不是要念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，师兄？
嗯。
谢老师，谢老师你好。
你好。
嗯，我念慈氏咒时间长了，念着念着都念心中心咒去打扮呢。
马上纠正，发现错误立即纠正，还是这个话。刚才说别的问题都这么讲，现在还是这个话。发现错误立即纠正。
我找到一段齐老师和严一老人的书信集里面有一段提到这个公案的，好像是齐老师刚说的，就是雪岩禅师的公案。
里头这你找这一段公案，这里头要说什么事啊？我给你看看。
哦，我原来是想问梦中如何做主，然后齐老师刚提到这个公案。
里头有没有啊？你找这一段里有没有？
这段好像是在告诉我这个主人公随时都在，没有什么做不做得主。
这一段里面有，你看一下，这是老人的问答题里面的。
哦。
老人说，他说要梦里做的主，首先白天做得了主，做梦是半昏迷到死的时候是全昏迷，因此做功夫要痛切，看这个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。
哦，就是白天功夫做的足够多，然后晚上就会能做得主。好好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。
老师，这个做功夫要痛切是指要很深入、很专注、很精进的意思吗？
就是说的专注，就是说的专注。